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23章第9节看起。于是问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，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，戏弄他，给他穿上华丽衣服，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。从前比拉多和希律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各位，我们曾经看过，我们在这里也就在讲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，让我们看到他不是随便开口，不是随便行神迹，他是会做各样的事来吸引人归向他，他是会做各样的事来让人敬畏他，把他当神。但是如果他做各样的事，每一个都是好意，都是让人来敬畏信靠神，他如果做出来的事产生的却是另外一种结果，好像在希律，其实也在很多的犹太人心中，也在很多基督徒或者是看好戏人心中，就是我只是要来看耶稣变个戏法的，我只是要满足我眼目的情欲的，我只要看了觉得很舒服很过瘾的，各位，那就有问题了，那就不好了，那耶稣就会一言不发了，耶稣就会 不行神迹了，不做什么事情了。那我们基督徒要避免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渴慕主，我们追求主，我们亲近主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。这一段经文也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6章，当那些百姓去寻求耶稣的时候，哦，漂洋过海寻求耶稣，还被耶稣责备，因为他们不是看了神迹，他们不是要来跟随耶稣，他们是要吃饼得饱，吃饼得饱不坏，看耶稣行神迹不坏，求耶稣医治也不坏，但是这些都必须把耶稣当作主为基础才行。如果你只是把耶稣当宠物，把耶稣当好玩的，玩一阵就丢在一边，那耶稣就不给你玩。对不起，我用这比较难听的话。好，希律呢，虽然态度呢是应该比这些犹太人要好得多，他们是要来看一看耶稣，喜欢耶稣行神迹，又问耶稣不答。哎呀，这也是很不容易。我想如果是我，我一定是要讲嘛，我一定是要摆脱我现在的危机嘛，我现在一定是应该要让希律能放我嘛，还有什么是比肉体的受苦甚至死亡更可怕的呢？因此还有什么是比肉体不受苦免去死亡更好的事呢？我做一些事来巴结希律，不要巴结希律了，讨一点他的喜欢不是好吗？各位，我们不是不讨人的喜欢，但是如果把那个当作目标，以至于是在讨自己喜欢，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那他就不是神的仆人了，因为神的仆人只能讨神的喜悦，一心以神为念。耶稣对这种对他不够恭敬的喜欢、渴慕、指望，请问，我们可以说问他很多话是请问，耶稣都不回答。那旁边相反的那一大堆的祭司长和文士就是要告他啊，这里他路加写的很好，站着极力的告他，站在那里要告他，就是站在一边 accuse 他，然后耶稣好像还是一个座上宾，他们还站在那里告，而且希律好像不太甩他。不太甩他们，我们在这也可以想到哈，倒不是玩技巧哈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态度越坚定哈，越不是巴结，越不是那个很低声下气的，反而得到人家的一些尊重。当然，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应该有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吸引别人，我们的心要正确呢是最重要的。好。总之，希律和他的兵丁呢，后来就藐视耶稣。你看看，很快哦， 先是希望看看他，其实这时候已经在藐视耶稣，这时候已经没有把耶稣当作主了，只是就好像，对不起我这样说，就好像很多人迷一个歌星，迷一个影星一样，只是想要，当然如果说很迷的时候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又不是很有能力，很有钱，很有权的时候，那就是看一看他就好了嘛，看一看他，请他签字就好了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哎呀，多么喜欢你啊。如果是大有权力的大官，或者在某些国家某些政权下，那就可以我不仅是喜欢你的歌声，喜欢听你，请你签个字，而且还要跟你有一夜情啊等等，总之都是把别人当作玩物，满足我的耳朵或满足我的其他的需要就是了。人是这样，当出发点是这样，到耶稣面前是不好的，当然我们可能都带着这样不好的出发点，但是也可以慢慢的被改进。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被耶稣逐渐改进的时候，就应该越来越尊重他。而希律和他的兵丁呢，本来是态度就是，我再一次说，好像现在很多人做人家粉丝的态度，好像是毕恭毕敬，好像是言听计从，好像是想尽办法要拿到一点你的门票啊，或者一清方泽，其实只是把你当一个玩物。那当你不能满足的时候，甚至满足了他烦厌了，就藐视耶稣了，就戏弄耶稣，就藐视你，也就戏弄你。基督徒啊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比谁都更卑贱，我们是蒙了神的怜悯，但千万不要羞辱神的恩典和权柄啊！我们的主耶稣有最大的权柄，我们应该听他的，我们也应该叫万民听他的。我们传福音，把耶稣给别人，可不是迎合这些人，叫这些人喜欢喜欢而已。医病赶鬼讲道写书做节目都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危险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惹人的烦啊，我自己在这里做节目也很希望听到人家说听你的节目很舒服，很喜欢听，甚至如果有一天说也很喜欢听你所讲的耶稣啊，那应该是好事。但是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可不是叫他喜欢听，然后我们就把一个他说喜欢的耶稣给了他，而不是把真正圣经上的耶稣放在他眼前，放在他耳前，让他去敬拜，让他去跟随，让他去顺服，让他归正，让他悔改。希律和兵丁看了半天，玩了半天，觉得没什么好玩了，就算玩到了也是会藐视的，也是会戏弄的，穿上华丽衣服，最后送回比拉多，这是一场闹剧。哎呀，他们是官，神是给他们这样权柄，但是这是一场闹剧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哎呀，因为所有不信主的人，我想这朋友当然也不是真的朋友，不是真有感情的朋友，而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人间呢，不是真的建立在真理里面、真爱里面的感情和朋友，是互相利用的。以前有仇是利益冲突，现在友谊是利益共享。当利益再有冲突的时候，又变成仇人；利益再能共享的时候，又变成朋友。人真是好可怜，人真是没有真正的友谊，没有真正的爱，只是暂时的利益。当然，这利益也不是一定完全没有价值啊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有共同的利益，有所谓的双赢，可能不是太坏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真的要在世上活得正确，我们必须有个态度，什么都要撇弃，只能依靠耶稣。好，13节，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，看那、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，就是希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，故此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好， 比拉多有这样的结论，比拉多在前面已经第四节讲过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哎，我们看到比拉多的懦弱，他实在是应该有一点 guts， 有一点勇气。他是罗马巡抚，他也很残忍，他也很残暴的，他应该有这个勇气努力，可勇敢可以做这个事。可是人真的常常在不该勇敢的时候勇敢，不该柔和的时候柔和。他好低声下气，他就很勇敢，法律站在他这边，真理站在他那边，甚至我们可以说神就站在他那边，他也可以站在真理、法律和神这边的。可是他怕，哎，我们总是被魔鬼勒索，我们总是一让步就勒索了。比拉多讲得很好哦，你们说他诱惑百姓，我就看看他有没有诱惑百姓。诱惑百姓当然就是，不是说诱惑百姓买股票啊或者其他事，诱惑百姓不服该杀。我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罪，查不出来，没有证据，你们也提不出来，连希律也提不出来。他不必提希律的，他提希律只是壮壮自己的胆，要堵堵别人的口。哎呀，所有的理，所有的正确，所有的法律都在比拉多这边。比拉多拥有这些，他又失去了这些，因为他体贴他的肉体，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儿子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没有让他把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，没有把神当神，这就让他失败了。他没有做该死的事，他一再的讲。那他说，那我要责打他，其实连责打都不应该，没有错，就不应该责打，就把他释放就对了。比拉多一直在妥协，妥协不能解决问题，只能恶化问题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比拉多所说的，他说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我们说过，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有的时候是需要有妥协的，有让步的，不坚持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在神学上，那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我们也不需要真的那么死去活来的。但是如果是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小心，不可以让步。哎呀，你被魔鬼一勒索，就一错再错再错，需要的是悔改，需要的是走十字架的路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求神帮助你，也求神帮助我，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性，同样的罪恶，同样的没有指望，但是同样的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和拯救和权柄，我们活出有指望而且不至于羞愧的生活。好，比拉多说要责打释放，这时候你看众人的反应了。十八节，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。好，在这个我们小字里面有讲，十七节，每逢这节期，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也许这算是一个礼物嘛？这我也不知道这个礼物算好还是不好。释放囚犯，我们一般来讲是一个恩典，可能讲对囚犯来讲是一个恩典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包括在台湾，包括在西方世界里面，你真的释放一个不肯悔改的囚犯，对他对社会都是更大的负担，更大的糟糕。所以我们讲爱，讲宽容，讲一切要和真理，要和圣经，否则并不好。这个当时释放一个囚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显出宽大吗？那囚犯没有悔改不是更加的麻烦，将来还要派更多人来抓他们。更何况在这里，他们比拉多说，我把他释放，你不是完全按法律来做，结果受到魔鬼更多的手死引诱和勒索。众人拒绝，这个人要除掉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巴拉巴是作乱，是杀人，是在监里。那当然照路加的写法，照真理来看， 我们不应该选择巴拉巴的，我们应该选择的是耶稣。我们一开始就应该选择耶稣，一开始就不应该想要定耶稣的罪，想要杀耶稣。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想要跟着巴拉巴做这些坏事。哎呀，我们看到整个世人沆瀣一气，不管是比拉多，不管是希律，不管是祭司长，不管是百姓，你不跟随主的话，你不信靠主的话，你就用不同的形式在拒绝神，在远离神。众人说要除掉他，我们今天也还是想要做这样的事。你在西方后基督教的社会里，你在我们东方前基督教的社会里面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啊，有很多的宗教仪式，或者没有宗教仪式，但是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常常就是没有神，要把神除掉。无神论者、唯物论者常常很强烈的要除掉神。那有的时候，基督徒是用不同的方式迎合这些人，用不同的方式叫神离开，叫神愤怒，叫神伤痛。我们常常真是选错了朋友，选错了主宰，选错了仆人。我们在不在主里面，我们就什么都选错了。释放巴拉巴给我们，他们要巴拉巴，他们要一个罪犯，要一个作乱的、杀人的。哎，在斯提凡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讲的情形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一直都拒绝了那对他们真正好的，以色列一直都没有去接受那真正对他们好的，而去接受呢对他们非常不好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比拉多他是一个罗马官，他是一个上帝在他身上有一点特别恩典的，不是一点了，这是叫一般恩典，就是罗马人是比较公正的。好，比拉多觉得不应该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又劝解他们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无奈他们喊着说：“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”钉十字架本来是这个外与罗马人给一个很严厉的处置。罗马人本身如果是罗马公民，犯了死罪都不可以钉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很痛苦的。圣经并没有多描述，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出来以后，大家才比较知道，哦，钉十字架是好痛的一个刑罚，好残忍，好羞辱的一个刑罚。现在是犹太人这么恨他们的同胞，这么恨他们的救主，这么恨上帝给他们的弥赛亚，真是很不应该啊。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给他们机会，第三次对他们说。哎，我们也想到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，这类的三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可以共同看到一件事，人犯错是一犯再犯，而神给恩典是一给再给，但人不能一直犯下错误，神也不会一直宽大的，人迟早需要面临这个审判，神会审判人，人也如果接受，当然一笔旧账通通勾销，完全得赦免，不是真正悔改，哎呦，那每笔还要算该算的利息了。为什么要把他钉十字架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。你看，还是妥协啊。各位，我们承认在世界上很多事上有程度之分，这个显一点，这个淡一点，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灰色地带。可是在这种选择耶稣做主，或者是弃绝耶稣做主，这中间没有第三条路。你要就是得救，要就是下地狱。你要就完全相信耶稣，要就完全拒绝耶稣。比拉多就是觉得，耶稣不坏，但是我也要讨一下犹太人喜欢嘛，就让耶稣受点委屈吧，让他被打一打。他没有罪，连一点都不要打，要打的还是犹太人嘞，你们诬告人嘞，我应该处罚你们才对的。可是比拉多就是妥协，哎，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，做好也做坏，希望做一点好的，让上帝会不看我们的坏的，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妥协。我们求主都帮助我们， 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一天完美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让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要完全的讨主的喜悦，完全信靠他。他本来要责打把他释放，他根本就应该说我一定要释放他。二十三节，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，声音得胜了啊！哎呦，声音得胜了，声音够吵够响够大，人就会听你，人就无奈的听你。这实在是也是很遗憾，为什么真理不能得胜呢？为什么神的声音不能得胜呢？为什么人的声音要得胜呢？这个声音的得胜呢，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，如果你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朋友，所以还是用利益来威胁比拉多，用利益来引诱比拉多，你不应该把耶稣放掉啊。他们要求，他们没有真理，他们其实也没有实力，但是人就是这么软弱。哎呀，人真是在行善的事上很弱很弱，作恶的事上很坚定，被罪引诱的事上很一面倒，被义来引导的事情很脆弱。好，他们声音得胜了，比拉多就照他们所求的定案。哎，这句话讲得很简单，意思就是拍板了，这个人该死了，这个人要被钉十字架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最后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。我们没有比比拉多好，我们也没有比犹太人好，所有他们所犯的错误，包括他们还有希律还有其他人，我们也多多少少会犯。主啊，你也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如同你给比拉多给希律给他们恩典，让他们听到救主，让他们让救主就站在他们旁边。主，但是他们没有把握那个机会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握机会，你怜悯恩待我们，这只有主能帮助我们。求主扶持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